我们在人间面对复杂的环境，不论在工作上，在弘法道上，都会遇到困难，需要我们去理解、思考如何如理如法的去解决。在思考和处理过程中，我们如何避免产生余力心和烦恼心？之后在事情过后，如何能抽离自己的牵挂心和烦恼心，而让自己的心清净呢？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心不清净，听得懂了吗？你心清净，你怎么会有这种烦恼啊？很简单的，一个人要心清净嘛，就是首先什么事情都不要斤斤计较呀。我已经跟你说了，能大能小啊，对不对啊？你把这件事情看得太大了，你的心就装不下了，明白吗？你为什么你自己小心眼小心眼，把这件事情用自己很小的心去套很大的事情，那肯定心又装不下了。所以怎么样，只有把海纳百川呢，把自己的心扩大，那么靠慈悲呀。你看见他很可怜，他在攻击你，在骂你，或者在诽谤你，你就觉得他很可怜，他在造业，哎呀，可怜他吧，菩萨保佑他吧，你这个才叫慈悲呢。你没造业，他造业，你说他可怜不啦？他以后要受报，你不受报，你说他可怜不啦？
可怜。
好了。
好。
就是这个心呀，要心要管住，所以要多念心经。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些同修根基好，学佛不久，念经很快，开悟也很快，各方面也很快变好。也有一些同修学佛好几年了，也经常在观音堂帮忙和做功德，各方面的进展却比较慢，生活上也不太顺利，心里就会产生退转的念头。请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应该如何帮助这些同修呢？
你首先问他，一个人生病了，吃药吃下去马上会好吗？很简单了，你吃药吃下去马上好的，那就是神奇了。所以一般的都是要靠自己慢慢的修。什么叫修啊？就是慢慢的改变的呀，对不对啊？修理头发啦，啊，修理皮鞋啦，修理衣服啦，都是修嘛。修理心啊，修心嘛，也是慢慢来的嘛。你哪有说我刚刚修心一念经马上都要好的？那还了得？那还有因果啦。你做了这么多坏事，念几遍经，放多少条鱼，马上就好了，那因果还有没有啊？菩萨都不能动因果，对不对啊？所以首先要把心要放下，多念心经，时间长了，时间长了，心就清凉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四，就关于以上所说的同修，我们可否把参加法会的小部分功德给这些同修，在法会的观音堂上求菩萨加持他们，让他们开悟继续修行，这样做是否有用呢？我们会因此悲业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帮助别人多多少少都会悲一点，但是只要你发心正，人正，你虽然帮他悲了一点，但是你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帮我消掉这些业，菩萨非常非常快，杨柳枝一撒，你很快就没油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感恩。
所以记住一句话，学佛的人要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当我们在飞机火车上念经，如果到了派餐时间，周围的乘客再次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继续念经吗？
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只要心中有佛，外境尽转心不转呐、啊，对不对啊？哦，人家吃肉了，你马上念经就不念了，或者就念不下去了，说明你的心还是随境在转呐、啊，还没修好呀、啊。管你什么事啊？他吃他的，他造孽，你好好念经，你积功德，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乘飞机和火车时，座位很靠近厕所，坐这样的位置可以念经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尽量不要念出来声音嘛。
好。
好吧，念在里边好一点。这个倒是真的问题，因为这个气场会影响的，因为卫生间的气场不是太好，这是真的，好吧？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观音堂举办素食活动庆祝时，会在蛋糕上裱花写字，例如米兰观音堂恭迎观世音菩萨圣诞日。请问师父，将裱有菩萨名号的字样吃下，会不会不恭敬呢？
你们要不要我考考你们呢？好不好啊？说没关系的，啊，说没关系的举手。好，放下来。说有关系的请举手。啊，放下来。我告诉你啊，你跟我记住了，蛋糕上不要去裱什么观世音菩萨的，那个刀切下去，不要说吃下去，你就切下去，你都是不恭敬。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你上面先生日愉快，过去人家蛋糕上面就生日愉快就够了，听得懂吗？
好。
好吧。
好，感恩师父。观音堂在菩萨节日上头香时会通宵开放，一直续香让同修们念经。那么到了早上10点，就是平时做早课的时间，需要把油灯灭掉换水后才能上早课，还是可以直接续香上早课呢？
直接续香上早课没有关系的，好吧？
好，感恩师父。同修念经速度较快，可以一口气念好几遍小咒，大悲咒或者心经只在中间换一两次气。请问师父，这样念出来的经文质量好吗？念经时应该如何调节气息呢？
他能够一口气念下来，说明他本事大，说明他气足。问题不要憋死他，听不听？我跟你说，你们这不是你们这不是你们这不是你们这不是你哪有这么念经的？念经要自然，要随缘的呀。现在今天我也大病。听得懂吗？
好，
要憋死的。
好，感恩师父。
菩萨都心疼了，孩子啊，不要憋了吧。
如果我们换了新的观音菩萨的吊坠，换下来旧的那个吊坠，该如何如理如法的安排？请师父慈悲开示。
红布包包好，把它粘起来，橡皮筋扣好，就是放在观音堂专门弄一个纸板箱，里边全部都是旧的不用的，连续放半年以上就可以处理掉了。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如果在梦中亡人给现实生活中活着的人一把扇子，是代表什么意思？请师父慈悲开示。
给他一把扇子还不知道啊？就是很简单，一个就是叫他啊，不要火这么大。你想想看，济公活佛那把扇子干什么？能够啊除病啊，能够救人啊，能够灭灾啊。给他一把扇子，就是叫你好好学佛，不要火气这么大。做走到哪里，要救人救到哪里，要渡人渡到哪里。其实在勉励他，他一定给这个亡人烧了很多小房子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在修行过程中，有人心灵很干净，很愿意为他人付出，但对自己衣食住行方面很随便，也很邋遢，这样对修行会有影响吗？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当然会有影响的啦，邋遢邋里邋遢不干净哎，人外面要干净，里面也要干净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请问师父，对于一个精进的学佛人来说，一个人的名字是否依然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命运和运程？是否会影响将来超脱六道呢？
那当然会的了。那个名字倒霉嘛，这个人，人家说为什么要改名字嘛？名字也是代表了15%到20%的风水呀、啊，听得懂吗？一个名字倒霉的名字，总是不好听。你看一个女人，如果英文名字叫艾玛，那么天天挨骂，你就这样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当然名字有关系了，有的人名字真的很不好听的，不好听的话你真的是人家叫你为什么过年的时候说恭喜啊发财啊啊运程好啊，实际上都是讨口彩啊，对不对啊？那当然讨口彩就是讲好话呀，对不对啊？你说你这个名字整天让人家倒霉的，你说你这个人会不倒霉啦？
会。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问师父，观音堂有第一次来的佛友不会上香，义工可否拿出一支香不点燃，只是做动作来指导佛友上香流程，然后再将这支香放回香盒中，是否如理如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可以的，只要他看得懂，只要他明白，你当然可以用手势做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